维摩诘经第六讲上午。昨天的最后一句话呢很重要，但是这个意思呢我们还没有完全讲出来，所以今天接着讲最后一句话。正好我们把前边呢稍微的往前复习一点。文殊菩萨问维摩诘老居士，那个老居士回答了一句说贪欲为本。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复习。欲贪这个我们没问题，所有的众生都有欲贪。然后文殊问了，欲贪孰为本？什么是贪欲的根本或者是原因？就是你由于什么产生了贪欲？虚妄分别为本。为什么产生贪欲呢？因为你起了虚妄分别，你睁开眼睛一看，面前是财色名食水各，你分别出很多东西来，然后你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，就开始贪了，就开始取了。所以贪欲是我们起心动念了，我们产生分别了，认为有我们这个喜欢的东西在面前，所以要贪。继续问，虚妄分别孰为本？你虚妄分别是从哪来的？你为什么生起虚妄分别？颠倒想为本，颠倒想就是颠倒梦想。为什么这个起分别呢？因为我们有颠倒梦想。你一睁眼，第一下起的不是分别，是颠倒梦想先出来。你一睁眼是还没起分别的时候，是五个现象先出来。色声香味触现出来是吧，颜色声音身体的感觉现出来，颠倒梦想先升起来。有了这个颠倒梦想呢，你才测了，你才分别，这是天花板，这是白色黑色，才开始分别。分别是因为有颠倒梦想。颠倒梦想，颠倒想孰为本？就是你这颠倒想是怎么分起来的，是怎么生起来的？无助为本。现在这个呀，你先不要用这个唯识来解释，用唯识来解释就有了一解释了。他现在是给一般人说法，尤其是主要对象小乘啊什么，就是那些还执着面前有东西的人。所以他这个颠倒梦想呢是什么呢？是本来梦里没东西，但是他这个颠倒梦想的人呢，他颠倒了，他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他把梦当真。所以这个颠倒想呢，是指他认为面前有东西，有东西他才起分别，他分别了他喜欢的他才贪。所以这个颠倒想现在是指的他颠倒想的内容，就是颠倒想什么呀，他就一睁眼一看，他说这个人呐法呀，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有，这是他的颠倒想的内容。现在问的就是说，他一颠倒想，他认为这个里头有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哪来的？怎么产生的这些东西？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认为面前是空，我们自然不会谈了，是吧？我们就是认为颠倒想就是本来没东西，他认为有东西，这叫颠倒想。颠倒想了什么呀？无非是想男女老少山河大地这些法。他就问颠倒想孰为本，就是什么是颠倒想的原因，从哪儿产生的？你认为面前有这个山河大地。维摩诘回答说无助为本。无助，昨天我们专门还选了很多段的金刚经来讲什么叫无助。无助就是没站脚的地方，没东西。你有东西它一定待在那儿，是吧？有一个站脚的地方，无助就是空，无助你根本就哪儿都待不住，没有你待的地方，任何东西没有，无助就是空。所以这个回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文殊问我们颠倒梦想，认为面前有很多东西，咱们说具体一点啊，我认为我面前有山河大地，这个山河大地是从哪儿来的？谁产生的山河大地？回答是无助为本，说没有原因，山河大地没有原因。 为什么山河大帝没有原因呢？因为山河大帝根本不存在，它就不可能有产生的原因。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，它的原因。哎，但是我们面前看的山河大帝就是你梦里的那个山河大帝，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山河大帝，它怎么会有产生它的原因呢？所以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它也不存在产生它的原因。所以说无住为本，就是空为本，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就可以产生山河大帝。说什么都没有怎么会产生山河大帝呢？因为首先你要是认为这个山河大帝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就已经错了。哎，你像现在科学家就认为山河大帝是真实存在的，他就找这个山河大帝产生山河大帝的因是什么。哎，找啊，是这个石头沙子土，石头沙子的土哪来的呀？找找找，最后分分，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一种基本粒子，哎，组成那个基本粒子是产生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这个世界的原因。但是基本粒子哪来的呀？他说没有原因，因为基本粒子他说不能再分了，哎，没有原因。这就是讲理，讲理好像讲理，讲到这不讲理了，是吧？他说基本粒子啊，无始以来就存在，永远不会消失，哎，物质不灭，你这不胡说八道吗？你这就是不讲理，就是基本粒子怎么来的呀？就有，是吧？没因，哎，所以这个科学啊，他讲讲，但是呢，我们人呢，他也不讲真理，哎，他也不管那个回答不了从哪来的，他也不管，他就管贪嗔痴就行了，哎，他就管做梦就行了。所以呢，你认真的一讲，就是梦里的东西根本不存在，所以不会有产生它的原因。哎，我们也可以这个，也可以再问一个问题，说这个山河大地不存在，我怎么就能看见它呢？哎，那就好像你到电影院看电影一样，哎，孙猴根本不存在，你怎么能看见它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画就行了，你人可以妄想嘛。说那山河大地是谁妄想的呀？你妄想的呀。说我什么时候妄想了？你上辈子呀，你上上辈子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原来就在梦中啊，你做了很多的梦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梦见了，梦见了就会留下记忆。哎，现在呢，就用这个梦的种子接着做梦，所以呢，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在这演，就好像电影里的东西都不存在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剪辑编，是吧？接着放。好，现在达到这个，就是说颠倒梦想里的东西哪来的？说没有来处，原因了。因为这些菩萨都知道，颠倒梦想就是你做了一个梦，哎，本来没有，你认为有，你已经错了，哎。这个本来没有的东西它是没有原因的。然后文殊又问，无住孰为本，就是无住是空，哎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是怎么来的，它的原因是什么？答，无住则无本，就是空就没有原因，空用不着原因，空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还需要一个原因产生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果就不用有因，所以无住则无本。文殊师利，从无住本立一切法，说从空，哎，从一切都没有这个地方就可以建立一切法。昨天就讲到这句话，我们先看一下玄奘法师译的，说思问非理，就是说你要是问空是产生空的原因是什么，这个问呢是不合逻辑的，因为空是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果，你问说没有果什么是产生什么都没有的因，没有果就没有因，所以这个问是不合理的。这个不合理，文殊为什么还要问呢？因为我们凡夫就这么愚痴，哎，我们凡夫非要问，哎，所以呢文殊就帮着问，这么一问呢，维摩诘就把这个真相说出来了，哎，空没有原因。所以这和为什么呢？ 夫无助者即无其本，亦无所助。就是说你要说这个空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没有原因，空不用有一个原因来产生空，亦无所助，也没有它产生的果。哎，既没有因也没有果。哎，没有因就没有果嘛。亦无所助，所助呢就是有一个东西了嘛。哎，你有本就是有产生空的原因，哎，有本了就有所助，你就能产生一个果。现在就是根本就无助，哎，所以没原因空，然后也不会产生有助，哎，有所助还是无所助。有无其本无所助故，哎，为什么没所助呢？因为没有原因啊，没有根儿啊，根本，根本就是原因，没有根本，没有原因，它能长出什么东西来啊？它造不出所助，所助就是你产生的果嘛，哎，本是能，原因是能产生东西的能，哎，这个所助就是它所产生的果。好，现在说了，说到空了，法呀都没有，就是空，空既能建立一切诸法。现在讲这句话，为什么空能建立一切法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凡夫建立的梦中这一切法都是什么呀？都是妄想，都是梦想，都是自己有什么记忆就显示出来的。就是说你前生留什么记忆，你这个就是说好像就好像你画过什么东西，你哎你放就能把那个影片放出来，你想画什么画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你前边是天堂地狱，你做了好多梦，哎，你就用这些做梦的材料，你再把它放出来，那还不是随便吗？哎，就是你原来你画了什么，现在就能放出什么来，哎，就因为它是不是真实的东西，不是说真有天堂真有地狱，哎，你在天堂地狱梦里头，你只要记那个影像，说那个影像哪来的呀？是前生梦留下的记忆，前生梦的记忆哪来的呀？又是前前生梦留下的记忆，一直我们在梦中就没醒。我们从来没看见过真实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梦里见的东西啊，全是什么呀？根据梦，根据前边的妄想，哎，用这些妄想的记忆，这些材料又升起的妄想。所以呢，就是你前边有什么妄想，后边就能建立什么法。为了这个详细的说，换句说句大白话就是什么呀？如果是你面前是真实存在的，它有真实存在的原因，那你就不能建立一切法了，你就得怎么样啊？你造齐了产生一个事情的原因，你才能让这个东西怎么样啊出现？那一点自由都没有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面前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就得这个想建立一个法，你就得把建立这个法的所有因缘怎么样啊？都得建立起来，然后它才能组成这一个法。哎，如果是真实的话，那就一点自由都没有。哎，然后你这比如说一百个因缘聚齐了建这一个法，你这一百个因缘呢又得怎么样啊？这一百个原因的每一个原因要让它出现的建成它的法的原因，你又得凑齐了才能建立1%的法，对不对？这是真实世界，你就没自由了。哎，就是现在我们颠倒梦想就是这个状态。你看我们每天就生活的这个艰难不艰难？我想这个，我有一个梦想，我有一百个梦想，哎，但是都没用。哎，怎么办啊？你还是得这个一点一点的，哎，挣钱劳动什么，你才能买一个车，是吧？哎，这就是。所以如果要是空了就能建立一切法了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妄想，哎，就是妄想，你有什么妄想你就可以建立，哎，就跟昨天我们说的，你要是意识到这是梦了，你在梦里头意识到梦了，你就可以随便了，哎，你在梦里头你就可以，你走在大街上，哎，你只要意识到你是梦了，你就可以，哎，旁边这个我没进，这个门没进过，我进去看看，你就可以进去看，哎，你可以练习，哎。有的人这个不熟练的呢，一意识到是梦就很快就醒了，这也是个习惯。哎，你以后养成这习惯，知道是梦了你就不害怕了。哎，知道是梦了你就开始玩，哎，你就可以 看见这个，我那个楼上我飞上去，哎，说不定就能飞上去。为什么那时候就能飞上去啊？因为你是在梦中，梦中人很放松，他这个很容易把这个相关的种子吊起来。因为你比如说你正在做一个飞的梦，是吧？只是把那个你原来会飞的那个记忆吊起来了，你就可以我飞到这个月亮上去，是吧？因为他这个飞的这一部分种子，平常你现在生活因为限制很多，哎，你想不到那吊不起来，梦里头呢，哎，它自动出现了，你就可以再大胆的，哎，我怎么这个你都可以，因为相关的种子很容易被触动，哎，你比如说你想说我这个原来不会作诗，我做个诗，不会跳舞跳个舞，哎，不会这个唱歌嗓子不好，我就要唱一个嗓子最好的，哎，你一下那多高的音儿都能上去，为什么呀？你把那个原来的那个，你实际上你啊什么都干过，你想你天上这个33天都上那个33天了，最顶天也上过，哎，六道轮回，你什么种子都有，你都可能掉起来。这个比喻就说明什么呢？它是假的，你就可以玩了，你就可以建立一切法。它要是真的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就得你一个一个法，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建立。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梦里那样那么自由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被我们自己的邪见给控制住了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都是真的，哎，这你那个一个东西一个因，一个什么因产生什么果，你被你自己的这些妄想的限制给限制住了。在生活当中也会发生那种事儿，就是人一急忘了这个限制了，哎，结果一急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。这个事儿在这个历史上什么倒是也有这种记载，哎，那就是人一急把那个超越了那个新的力量，新造一切嘛，新的力量超越了，忘了原来自己给规定的好多限制，哎，我们为了加深这个空就能建立一切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就是妄想，你随便妄想。这个道理我们来看一下龙树的解释，因为龙树解释般若经啊，它有这么一个颂子很有名，但是呢这个颂子被很多人误解。中论观四谛品第24，这个龙藏里头啊，中论这个观什么品，这个观字全是破字，就是中论破四谛品，中论破因果品，中论破就是在这个中论的前一半的这个品名都是破字，嗯，我们来看这个中论的24品，它有这么一个颂子，叫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若无有空义一切则不成，哎，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前是空的话呀，那什么法都可以建立了。如果说面前没有空义，那就是面前是真实的话，那一切都弄不成了。我们看一下长行，已有空义故，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皆悉成就，若无空义则不成就。这等于重复这个颂子。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颂子什么意思。已有空义故，因为这个佛告诉我们真相了，说我们在梦中面前实际上是空的，一切法得成。这样的话呢，你这个你比如说，嗯，你比如说有老太太，不是老太太了，就是有人得了癌症了，绝症，然后医院说就只能活3月了，没办法了，哎，实在没办法，人有病乱投医嘛，这儿问那儿问，有人就说那你没办法，你到庙里试试吧，哎，庙里和尚告诉他说你一心念佛，哎，有可能就能好了。哎，那个时候因为要命所以急了，就一心念佛一心念，哎，好多人癌症就没有了，哎，癌症没有了。这个我们那个不是那个北京居士故事编了那么一大本书嘛，哎，那我亲眼也看到了好几例，哎，都是身边的人发生的事儿。说这个事儿，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你如果认为面前是梦，一切都是梦境，都是没有的，这个事儿就好，就可以成立了，就可以解释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说这面前都不存在，就是一个梦。哎，梦是哪来的呀？你原来有什么记忆就做什么梦。说我为什么得癌症啊？人好好的，我这一辈子也没害过人啊，老老实实的，本本分分的， 怎么凭什么我就得癌症啊？科学解释不了了，是吧？科学就是，哎，我生活条件也很优越啊，我这个用的这个就是没得病的理由啊。那昨天是谁贴的？说三胞胎姐妹全得肝癌了，是吧？才几个月，刚生下来，他吃了不好的东西了吗？不可能啊，小孩子是吧？吃奶，哎，他怎么就三姐妹同时得癌症了呢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我们就讲这个道理啊。你这个没法解释啊，你这个没法成立啊。说得癌症已经扩散全身了，医生说这已经没治了，没办法了，那就很快就完了。哎，你就回去准备后事吧，想吃什么吃点什么吧。哎，人家回去一念佛，好多人都是二三十年满面红光。我亲眼看那个印华法师周围一堆那样的居士，一个个满面红，身体倍儿棒。你一问，全是那个癌症晚期被判了绝症的。哎，你怎么成立啊？你怎么解释啊？傻了，没道理了。这就叫一切，如果你把面前当真实，一切则不成，明白了吧？你没道理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是仔细追问起来，这没道理的事儿多了。哎，你怎么就生在那个北京啊？他怎么就生在这个重庆啊？你给讲一个道理，你怎么讲啊？是吧？科学他连前生都不承认，嗯，你得有原因呢。哎，为什么这个事儿我办就办不成？为什么他没怎么办就成了呢？哎，世界上很多事儿没道理。你看那个整天新闻，人们在想不通的问题都是什么呀？这人这么坏，他为什么就不倒霉呢？是不是啊？按因果来说，你这人净做坏事，那应该有恶果呀。哎，我这一辈子本本分分，一点坏事没做过，兢兢业业，可是老倒霉啊！怎么？你怎么这个法怎么成立啊？什么道理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那个就江哥那个吧，江哥本本分分什么，而且很仗义，很净做好事，是吧？有朋友有难就帮。哎，他怎么就被杀了呢？那个刘鑫那么不负责任，哎，怎么就现在活得好好的呢？你什么道理啊？你给我讲讲原因，你用科学解释解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个中央十频道是吧，叫走向科学啊，他全是找的那个就是没法解释的事儿，哎，然后让专家解释，专家一听就是胡说八道，哎，那丢死人了，哎，让人骂死了。嗯，文化大革命当中，邯郸一个农民三次飞行飞遍全国，嗯，那都是事实，因为那事实太，那证人当地的那个证人多了哈，就俩人背着他到处飞，哎，让专家解释，专家解释，最后将来怎么解释啊？他说他是梦游，你说胡说八道不？你梦游你也得，他从他们村走到邯郸火车站是90华里的山路，你想他得走多长时间？然后坐火车坐到那个南京，那个时候火车最高速度是每小时不超过六十公里，哎，他一会儿就飞到了全国，就一夜把全国东北什么福州什么兰州随便飞，哎，他梦游你也得给个解释啊，梦游你怎么就那么快的速度就全国都？就是你就说什么也不知道，没法解释就完了。所以你看科学家有时候还是比较老实说啊，我科学解释不了这个，我再研究研究是吧，以后就可能解释了。科学解释不了东西多了，所以说如果你把面前当成真的话，你解释不通的东西多了，哎，是不是啊？你人的命运，哎，我们这个故事多了，哎，人的命为什么这人就是这样的命？你要用科学解释，一点他也不摸门，哎，根本没法解释。这就叫如果是没有空意，是真的话，一切则不成。 哎，如果要是空的就好办了，怎么样啊？说你这是一个梦，说为什么你得癌症啊？好解释啊，你前生是吧，你造下了这个恶因，这生呢要受这个就是恶报，哎，或者是说你前生让众生痛苦，这众生都恨你，所以这一生呢，因为我们众生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嘛，好多人都恨你，你想你能做好梦吗？你做噩梦，这很简单就成立了，是吧？说为什么呢？我癌症该死了又好了呢？哎，也很简单啊，你又去念佛去了，你念佛的这个心力非常这个强烈，结果把你这佛号一进去，把那个前生念佛的那个种子怎么样啊？给活跃起来了，很唤醒了，哎，前生念佛的种子，那挨着的就是什么呀？前生修功德的种子，是吧？前生做善事的种子，前生放生，前生什么，把前生的那个善业那个种子都弄起来了。结果呢，这个种子因为你心力强，力量大了，现行了，善业现行了，那恶报的那种子就给怎么样？就给压下去了。我们不是说阿赖耶是大海记忆啊，它是用表。哎，那底下埋着的那还等着以后生梦了，是吧？你现在善业现行了，那恶业就现行不了了，就压下去了。哎，很简单啊。我们身边那个我亲自参加的一个就是那个肺癌，疼的昏迷，疼的抽搐，那个肺癌已经发展到脑部，那个脑瘤大到已经两个眼球给突出出来了。哎，到这种程度，那就是疼的，就是你要疼死过去啊。结果他姐告诉他说，他姐姐是出家人了，告诉他说，你现在啊，说先把那个家人说，你们有没有办法？家人围着哭啊，说你们有没有办法？没有办法，你们走，我有办法啊，没办法都躲开了。哎，他就跟他说，你现在呀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求往生西方。哎，不但这个你就是。病会减轻，会这个消失，而且你会到一个非常美的世界，哎，一生成佛。他一听，他说：“不要说让我上那么好的地方了，现在立刻让我死了，我就很高兴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就不想活，我就想死。”他说：“那个说你就念佛就行，就能达到。”哎，他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，立刻痛苦就开始减轻。一天就是减轻的量非常大，头一天就基本上没那么痛苦了，第二天基本上就小痛苦也没有了，第三天佛就来接来了。你看这个善业种子起来，解释很正常吧？就是你把善业弄起来就这样。结果后来他看到自己前生就是出家人，哎，这生没修好，忘了转了一个普通人，一个女孩子转了一个普通人，结果呢恶业现行了，结果一念佛，哎，前生的善业起来了，第三天佛就来接，哎，但是呢他有点犹豫，因为他的孩子才三岁，小儿子，他阿弥陀佛那个观音啊什么都来了，莲花座，佛把他的莲花座放在他面前，他一看自己的天衣都换好了，那个天上的那个就像轻纱一样的那个天衣都换好了，然后马上要走了。他这个前头他不信佛呀，这个还是习气哈。他想我这一走就不回来了哈，说我那儿子太小了，说我再看一眼我再走吧。结果那个阿弥陀佛跟那个莲花座呀就慢慢的开始离开他。哎，然后他就赶紧瞪，他说那个我就瞪那个佛的那个衣服。他说瞪不住，为什么呀？那个是空，他就是一个影像，瞪不住。他说你别走啊，我还没走了啊。阿弥陀说你舍不得儿子，我怎么能舍得让你走啊？就是你放不下，你到了那儿老想儿子，那我还得把你送回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呢就走了，走了。他说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后来他说你说我要是去不了那儿，我求病好吧。醒了之后就饿了，然后就吃东西，就跟新生婴儿一样，一天比一天，就是原来的饿的皮包骨啊，那 一天就跟新生儿一样，一天比一天，当时那个脸色就泛过红来了。那个他们旁边念佛的，当时我没在，我是参加过助念，当时我没在。旁边助念的一看说，不对啊，我们帮他助念啊，那就是个参加助念的。那个然后说那个我们念着没白天没黑夜在这念的那个灰头土脸的，怎么看着他那个脸色比我们好啊？他在那想什么了？他说我饿了，我说人家这么多人帮我助念哈，我也不能一趴起来说我不往生了，你们给我找点东西吃吧，是吧？他说也不好意思，他说我就在那还念啊，还往生还念。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法，就我说的那印华法师来了，他经验特别丰富，他参加助念太多了，他一看这个人就知道这个人哪天能走，就是那个还能有几天，哎，什么他都能看出来。他到那一看，起来吧，别装了，没事了，人好了，哎，什么癌细胞什么的，全就是那个眼球开始往回恢复，什么病也没，病痛没有了，又饿，哎，一天比一天壮，哎。我们先这个不往后多说了啊，后来两个月后，整整两个月后，因为什么呀？他就在我家，在那个沙发上，都有录像，说我发愿，说这个我病好了之后，我要度众生，我要告诉他们，念佛就能治癌症。哎，我要度好多众生。结果后来他发现什么呀？他妈、他老公眼看着这样的变化都不信，老觉得他没好，说咱们再到医院去查查吧。他就想，你这那么严重的病怎么可能没了呢？哈，他心里害怕，说咱们再吃点药吧，咱们再打点针吧，咱们到医院去看看吧。他说我没事了，他不信。就是他妈都不信，他老公都不信。后来他就什么呀，他就失去信心了。他说这众生太难度了， 我亲眼看着这么大变化都不信，我度谁啊？他就特别后悔，他说我为什么不走啊当时。哎，然后他又问法师说我还能走吗？发愿。结果他又发愿走，阿弥陀佛又来，就整整两个月之后又走了。你看科学怎么解释，是不是啊？若面前是真的，癌症是真的，一切法不成，它能好吗？它是不是啊？那癌细胞都全人扩散了，那人都烂了，那能好吗呢？你要是这个人是真的，哎，所以若无空一故，一切则不成。正因为面前是空，它是一个梦，所以这一切都圆满的能够成立。为什么呀？有圆满的原因解释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知道这个，就是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大实话啊？哎，面前是假的话，你就能一切法得成，都有圆满的解释，哎，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。你要面前是真的话，你就成那专家了。哎，你就该瞎掰了，就是不是啊？就该胡说八道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不胡说八道，这个事儿他解释不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很早就看那个，一开始讲社论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刚看到那个帖子叫崩溃，哎，是走向科学还是走向白痴啊？就把那个走向科学那个节目列的那个每期节目列出来，哎，出了一个什么事儿，专家怎么解释？那简直是胡说，但没人信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根本解释不了。这就叫如果是真的话，一切法你就解释不通。如果要是面前是梦的话，一切法解释的完完美美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你看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这个因为我说了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啊，他是什么呀？他汉文不好，哎，他这个叫方言未通，这是那个僧肇的话，哎，还这是他最得意弟子，还有一个得意弟子都是参加翻译的，叫僧瑞。僧瑞说他是什么呢？叫游格未通，是这个什么？还四句，我前都说过。所以他怎么翻译啊？他手拿湖本，就是西语言的那个经。 他用他不太好的汉文呢，给这些和尚讲这一段的意思。讲完了之后呢，这些和尚听着觉得哦是这么个意思，然后用中文写出来。所以呢，中文看很这个叫很完美，很顺畅，因为用中文直接写嘛。但是呢，对原意呢不是特别准确，叫意译。不像这个玄奘呢，懂梵文就译得很准确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北大的梵文教授叶绍勇教授呢，他把那个中论呢从梵文直接用现代语言译了下。现代语言我们就好懂了，你看他译的这个颂德是怎么译啊？他说这个颂德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如果以空性为合理，就是你承认了面前是梦是空的话，于彼一切为合理，你再看这个面前的一切现象啊都就合理了。你要承认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那为什么他生在这个王思聪哈，为什么生在那个王健林家，你为什么生在重庆，你找原因都没问题。你就往前那个往前生一看，他一定是跟王健林有这个姻缘，你一定是跟重庆有姻缘，这都很合理，一切都就合理了。还有那仨小孩为什么几个月就全得了肝癌，你去再一看前生哈，他就是那样的记忆，他一定是这样的显现，做梦嘛，有什么记忆就有什么显现。还有那个就是湖南怀化什么叫平阳乡，一个乡里头100多个人都知道自个前生是谁，你去证实去，他爹他娘什么都一认，什么事儿都全知道。这样的话你这个就一切都合理了，是不是啊？一切都合理了。可是你要把那个面前当真，那怪事就太多了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我这么能干啊，他油嘴滑舌，他老升官，呵呵，为什么他那个还不如我，他的初中生，可是当大老板，博士生还得给他打工，是吧？都有这个，你做梦嘛，就是前生因缘，都可以解释。若以空性不合理，如果你说面前不是空，说空是说不通的，面前全是真的，于彼一切不合理，你这就乱套了，你这去解释去，这就跟科学一样了。科学碰到这个现象说，我解释不了，科学解释不了多了，为什么呀？科学是研究物理的，研究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的。不要说物质世界运行规律研究净碰壁，你看说物质是什么呀，是这个分子原子分最后分说这个基本粒子，基本粒子呢现在那个量子力学实验说基本粒子不是客观存在，你打出去一个粒子找不着了，它就碰壁，为什么呀？它不合理，说宇宙哪来的呀？大爆炸，原来一个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体那么一个起点，就爆炸出来一个又有时间又有空间这么多东西，你讲理不讲理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科学是最不讲理的。然后再说，我们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是我们的心理，是我们的这个生活，是我们的快乐，是我们的幸福。这方面科学说什么呀？我不研究这个，我研究物理，我研究东西。我不研究这个意识，我不研究心理活动，是吧？科学到心理活动这儿一筹莫展，大脑怎么工作的呀？科学说我不知道。所以这科学啊笨得很，研究物理都研究不通，你让他再研究人更懵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如果要是你认为面前是真实的，你什么都说不通。如果你认为面前是梦，那就好办了，就是你就到你记忆里头找原因。你现在既然出现这个景象，你一定是有这个记忆，没有这个记忆你看不见这些东西，这很合理吧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怎么突然产生这么一个想法，你一定原来有这个记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看着他就喜欢，我怎么看着他就讨厌，你那个记忆里头一定前生有关于他的记忆，关于他的记忆，是不是？一切都合理。好，我们这一句就算解释完了，下边开始新课啊。这就到了那个我说 做了预告的，说这个比较精彩，大家看精彩在哪儿啊。十，维摩诘氏有一天女，见诸大人闻所说法，便现其身。这个天女就是她一直在这个，就是住在这个维摩诘这个屋里，哎，她也在那听法，听得高兴了，哎，她就让大家看见她了，变现其身，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上，花至诸菩萨，即皆堕落。就是那个天女嘛，她散天花，天女一散花呢，花到这个诸菩萨身上的呢，哎，掉在肩膀上就滑到地上了。至大弟子便着不堕，哎，掉到那个声闻阿罗汉身上呢，就粘在他身上了。一切弟子神力去花，不能另去。这个阿罗汉有戒律呀，你不能那个打扮呐，不能，哎，一看这弄一身花，他觉得这个不合戒律，所以他就想把它给划去，用手呢扒不掉，扒不掉，他有神通啊，他就用神通去，都去不了。尔时天女问舍利弗：“何故去画？你为什么要把花弄掉呢？”“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”“不如法”就是跟佛法不合，跟戒律不合。嗯，天曰：“勿为此花为不如法。”注意了啊，精彩的地方来了。舍利弗就示现一个小乘阿罗汉，认为面前东西都是真的。哎，天女呢示现一个大菩萨，就是知道面前如蒙一切法空。看，精彩就在这儿啊。说勿为此花为不如法，你不要说这个花是不合戒律的。这个话是不是用在舍利弗看来就是不对的呀？明明是这个，你看那个，你们受八关斋戒的都是知道，是吧？不以花幔什么那个，哎，这个庄严其身，不能涂香，不能打扮。你这个和尚，你弄了一个花，这像什么话呀？天女跟他说什么呀？你不要说这个花不如法，非常智慧。如法不如法是你的做法，如法不如法。你不能说这个外边的什么什么东西不如法，是吧？那个东西无知无觉，是吧？哎，是你做的如法不如法。你不要说这个花不如法，注意，所以这和为什么呢？是花无所分别。这花它没有分别，它怎么会违反戒律？怎么花不会违反戒律？花也不会遵守戒律，是不是啊？它不是一个意识，它没有分别，它怎么会说你我花不如法，对不对？仁者自生分别耳，是你认为这个花粘在你身上不合理，是你的一个想法，你认为是你的想法，这个认为这个花在身上不合理，这个想法对不对？我们往下看，哎，首先分别出来的就是说。你说这个此花不如法，你看那谁答的说这个花不如法，首先这个错误没问题吧，花根本就没有守戒不守戒的问题，没有分别，它有什么如法不如法，是你觉得如法不如法，跟花没关系，是不是啊？不要说花不如法，哎，是你自生分别想，就是说你生了一个念头，你说这个花在身上是不如法的，注意这个想法对不对，我们往后看啊。到现在大家可能还认为说舍利弗想的对，是吧？你看受八关斋戒的都知道你不能带花，是吧？哎，这带花不如法。但是它对不对呢？我们往下看啊，精彩就在这儿。若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。你看这天女说的呀，说如果你在佛法出家，那天女说的这意思就是真的大乘佛法，是吧？如梦幻泡影的这个说法。就是说你要是出家出到佛法里了，你就得按佛法来说，是吧？你出家了嘛，你就不能按俗家说。若佛法出家，哎，把动词挪到前边就成了说，如果你出家到佛法里头了，你再有所分别，那就是俗人了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执着面前实有的凡夫了。 唯不如法，就是说你既然出家到佛法了，你就要按佛法来想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能按那个没佛法的那个之前把什么都当真讲。我们说大乘佛法跟世间一个字的区别，世间就说有，佛法就说什么呀？空。哎，世间说这就是真实，佛法说这一切如梦。哎，你既然出家到大乘佛法了，你就应该什么呀？认为面前一切如梦，认为面前是空，这才叫出家到佛法了。哎，这就是我们说的，有的人身出家，心没出家。哎，你那个认识水平，那个正见没出到这个佛法里头，佛法没出家。就是如果你出家到佛法里，你再有所分别，说这个红那个黑，唯不如法，很合理吧？哎，你佛法认为一切皆空，哎，一切都是空，哪有那个红啊黑的这个分别呀？你一分别又还俗了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你一分别就从佛法里头又还俗了，哎，那个认为面前有，认为有分别，是吧？还俗了。哎，无分别说一切法空，好，你这就是出家到佛法了。所以说若出家到佛法里头之后啊，你再有所分别，说有白有黑，这就为不如法了。哎，不符合佛法。很好，很好理解了啊。若无所分别，是则如法。哎，你无分别，就像那个观音教给我们的，一看色是空，哎，受是空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五蕴是空，十八界是空，都是空，没有分别，是吧？都是空，没有东西，用得着你分别吗？学观音无所分别，是则如法。观音那是真出家到佛法里头了，那是如法。哎，你看如法不如法，是看你想法符合不符合大乘佛法。符合大乘佛法就叫如法，不符合大乘佛法就叫不如法。这样一说，他说这花在我身上不合法，不如法，这就是什么呀？佛法之外了，凡夫见。你认为有花有你，你认为这个有戒律可持，你认为花不扒拉下去不行，哎，还俗了，是吧？咱们用个大家好理解的，就是你一有这个想法，证明你已经从佛法里头那个又退回来了，是不是？观诸菩萨花不着者，你看，说你看一下那些菩萨，人家花呢都不粘在身上，为什么呀？已断一切分别想故。人家现在还住在佛法里头了，人家认为一切如梦。哎，人家没有分别想，人家根本不说啊，有个花落我身上了，我沾那不沾那什么，人家更不理，更不想，以断一切分别想故。这个很妙了啊！你要是心住在佛法里，哎，他就花就掉下来，没花，哎，花就不会沾着你。你认为有花，你认为有我，这花是被你的心给执着住的。哎，你认为有花，那花就是，这就是这个天女啊，这不是一般人。哎，这神通很大，把这个很深的佛法用一个现象，哎，因为我们还做不到，这就是这叫化普度众生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说，你看人家菩萨。人家花为什么沾不到身上啊？人家没有你这个分别想，哎，没有这个如法不如法，什么这个花儿啊，什么没有这些想，人家就不沾。哎，譬如人畏时，非人得变。实际上，这个天女做的这个景象，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把你心里头。是佛法想，如法想，还是凡夫想，用一个景象给显露出来了。原来我们想别人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现在呢，这天女就这么一散花，结果把你心里的想法给演绎出来了，就是把你心里的胶片给放出来了。就是什么呢？菩萨认为没花，哎，就对他没有任何影响。 你认为有花，哎，你粘在你身上就代表什么呀？你认为有花，哎，是你的想法不如法，所以就天女就给现出这么一个不如法的这个梦来。譬如人畏时，非人得变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害怕的时候，你说一般人现在都怕鬼，是不是啊？那个都怕鬼，这就是前生留的记忆。有的人不怕，但是这个不怕跟不怕还不一样啊。像这个鲁迅那，因为什么呀？他是唯物主义，他不怕。哎，那一回事儿行，那以后真碰到鬼了，那。哎，他真怕，那他没见过。哎，那个这就是水平低，所以说什么叫末法，就是人呐、投生的人越来那个学佛法善根越少，那个邪见越多。哎，邪见多了也不怕，你看那叫初生牛犊不怕死，你弄一个刚生一个孩子你放在屋里他什么都不怕。哎，电炉子什么火他全敢那个上。哎，那个不怕那不行的。哎，他长大了就怕了，所以这个人呢，有点善根，慢慢的他就怕了。说如果这个人怕鬼，注意啊，非人则其变。怎么叫非人？非人就是不是人的，不是人的实际上就是指鬼神呐、什么，反正鬼神也不分了，就是大力鬼，哎，福报大的鬼就叫神，比如说山神庙什么河神，这就是大力鬼。哎，穷鬼就叫恶鬼。哎，这个非人，所以一下都概括了，就是不是我们人道的。哎，那些鬼神之呀，得其变，你怕他就能吓唬你了，你要是不怕他，拿你就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这道理很明白吧？哎，呵呵，我知道你怎么回事，你人怕鬼干什么呀？人是阳间，鬼是阴间，是吧？他怕你怕得不得了。哎，没说嘛，人要撞了鬼，说见鬼了，撞了鬼，你一撞鬼啊，对你就是最多就是打个寒战，是吧？哆嗦一下，可是对他来说就受一个大伤，那，所以他小心的老躲着你，所以你啊，就是这个叫可能，比如说黄昏以后，哎，晚上你到什么地方的，哎，你弄得动静响一点，让他那个知道有人来了，躲开你，哎，说你要是怕鬼，说这个鬼啊，他就。行了，他就可以有所作为了，哎，他就能吓唬你。你要是不怕，他就没办法了，哎，你是不是啊？这你像这个菩萨呀，什么这些，哎，那鬼还那个求他了，是不是啊？如是弟子为生死故，色声香味触得其变也。哎，怕生死的，把生死当真的，哎。生老病死，怕病怕死的，色声香味触得其变也，你就要倒霉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你实际上就是你一个心的问题，你怕死，那必然你就这个死的色声香味触呢就能吓唬住你，是不是啊？你现在学佛了，知道人没死，人的意识，所谓死就是换个梦，是不是？所谓死就是换个梦嘛，这个梦做种子用光了，做完了，换一个梦，哎，所以你就是争取下一个梦呢，做一个好梦，是吧？哎，根本不存在死的问题，没有死的问题，哎，你要是不怕死呢，你这很简单的道理，你不怕死，这死就对你威胁就小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完全看得透，你像那个我说那个台湾那个大慈山那个法师，说我往生都是你们给我。庆祝什么呀？庆祝我得新生，生在兜率，哎，给我买生日蛋糕，放鞭炮，大实话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生到兜率比在这台湾这个破地方那不能比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们应该给我庆祝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哎，所以这就是你的想法不正确，你就该倒霉了，就是不是这么一句话？哎，你怕鬼。这就没鬼你也怕，是吧？怕鬼的人，哎，外边刮风，好，他在这被窝里哆嗦，什么，是吧？只要你怕，这麻烦就来了，哎，你要是不怕，哎，就没有问题。以离位者，一切五欲无能为也，哎， 你什么都不怕，你当然什么什么财五欲，我们说了是这个色声香味触，哎，对你没影响。劫习未尽，花着身耳。劫烦恼，习习气就是记忆，你烦恼的习气没有断尽，你那个还有烦恼的记忆，这花呀它就着你身。为什么呀？认为你这个认为花是真实存在的，你执着花那就有花，哎，有花就掉不下去。劫习尽者花不着也，哎，如果烦恼习气断完了，花就不着了。我们在这儿呢就还用我们为师讲就更清楚了。那个菩萨呢，现在这儿的这个叫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都是指的那个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菩萨。初地以上的菩萨他肯定那个就是叫，注意劫习尽者是什么呀，是升起我们面前这个现行的习气已经尽了，就是初地以上菩萨根本就不升起现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没有升起现升起梦的那个记忆了，哎，剩下的 90% 的记忆呢他就不能升起梦了，哎，菩萨可以就在种子状态一批一批把它换掉，把那个升起梦的烦恼习气已经断尽了，哎，这个所以呢他就是叫劫习尽者花不着也，他根本就认为没花，那花怎么能这个，他不执着花，花就对他没有影响，不存在。阿罗汉劫习未尽是什么呀？他升起烦恼现行的这个习气还没断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说了阿罗汉是断了粗的习气贪嗔痴，没断细的习气分别习气，没断，他每天还在用他那个烦恼习气在升起梦，所以他是劫习未断，就是升起梦的烦恼记忆还存在，还在升起现行，他还执着面前是真，所以呢他这个习气没尽，所以他那个花他认为有花，你有花你能去掉吗？你认为有花，所以就表现出他这个思维的不正确，哎，变成凡夫思维了，哎，执着有花，但是这个现象呢是这个天女玩的神通，哎，你一般这个就是我们人虽然想法不对，但是他按照那个想法不对的那个你那个习气的规律来进行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连那个凡夫的习气规律都那个违反了，这是这个天女的那个神通，哎，化现的这个现象，就是你就是为了给他后边讲这道理，告诉他说你执着有花的习气没断，所以那花就不掉。人家那个菩萨说没花，人家就没有花。哎，
可不可以把这个花在这里，可不可以把这个花理解成烦恼的现行？你比如说我们凡夫都还有烦恼习气没断嘛，现在会有一个烦恼现行。如果这个烦恼现行出来之后呢，如果你认为这个烦恼是真实的，你就去纠结、去难过、去痛苦，说我要去逃避这个烦恼，然后去做很多对抗啊，我要这样要那样啊，可能他自己这个烦恼反而会越来越，会不会越来越大？如果说我认为这个烦恼本身是空，本身是空无所有的，那么你持这个如梦观，持这个清净的那个正见去对待这个烦恼的话，那个烦恼可能它现行以后很快很快就过去了。你如果不去太多去执着去分别的话，
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现才一个例子嘛，开课头一天，东北那个小伙子，哎，那个师兄，一伙人看他这个打得好，嫉妒他，准备了好长时间，一直到凌晨，等到凌晨四点，他下了机之后，哎，给他把他的半年积攒的装备全部破坏掉。然后他说，要照平常，我这非得报仇不行是吧？非得毁他不行，然后暴跳如雷，这家里人都得躲着我。哎，他说我就心里头就动了一下，哎，然后就不但没事，还觉得这帮人很可怜。他说我知道这熏习佛法的记忆怎么样啊，把它变了，佛法改变，他说我已经变了，这而且这个变化非常大。这个变化怎么产生的呀？就是学习如梦观。哎，这个小伙子虽然这个学为师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很用功，哎，反复听社论，开始听第二遍了。哎，他说听第二遍的时候感觉 第一遍白听了，那好多东西都没听出来。实际上是听第一遍的时候基础差，所以好多东西听不出来。你听第二遍的时候，他又听了很多其他的经论，哎，他再听，他就能听出原来听不出的那个道理来，很精进。把种子换了，就是用如梦观占领了，换了一部分染污种子。如梦观的种子可能占到百分之几吧，人就根本改变了。这是根本改变，就是你如法不如法，你学你记一样，跟真理相应不相应，跟佛法相应不相应。你跟佛法相应，你看烦恼他就奇怪，他也没去专门这个对治这回事，专门修忍辱，专门干什么。你如果把这个世间当真，你那忍辱啊不是真忍辱，你断不了，哎，是不是啊？说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我这辱忍了，以后我找着机会我非给你们回的更厉害不行，是不是？那叫忍辱嘛，哎，所以真是修佛法如法，修如梦观，自然人就变了，哎，而且变化这么大。所以就是说，你要想断烦恼，你用世间法来断烦恼，是越断越乱，是吧？叫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，是什么？一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为什么呀？你看我们人一直在断烦恼吧，是吧？一直在那个找快乐吧。古今中外，你就看古今中外历史，你看那个人们写的小说、电视，你就看人们这烦恼怎么样啊？越断越多，是不是啊？你现在怎么能跟人家古人那个烦恼对比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古人我说现在都是在什么呀？都是在最五星级风景区，是吧？喝的是泉水，呼吸的是，他哪找污染去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那而且没什么事儿，是吧？没什么干扰，哎，没电视，没手机，哎，每天自个儿想玩什么玩什么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好家伙，对你的这个压力限制，是不是啊？越断烦恼越多，哎，为什么？你根本错了，没东西自找烦恼。你看这个天，没东西你自找烦恼，是不是啊？没花，哎，你非要认为有花，你不是自找烦恼吗？它就是实现这个效果，一切皆空。哎，你非要说有花，非要说不如法，哎，那天女，你神通你都弄不下来，我就把你这个执着真有花这个表现出来，是吧？你看你在那扒拉，是不是？你肯定认为有那花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人菩萨不扒拉？哎，一看就知道心里有执着，把面前当真，你已经还俗了。你本来出家到佛法里头，结果你现在呢，你已经还俗了，你已经不是出家在佛法里头了，你跑到什么呀？跑到凡夫邪见里头了，所以那花就不掉，哎，给他急的说不如法，这花不如法，你看就乱套了，说这话哈，哎，说花哪能不如法呢？就是你的想法不如法，哎，你不是正见，是邪见。
那么我们在这个意识心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在去观如梦观这个烦恼的时候，这个存储下来信息和我获取的无量信息来比的话，可能连千分之一、万分之一都没有。那么如何这种染污的信息比我这个意识去处理的信息超过它一千倍、一万倍，我怎么才能达到百分之几呢？因为这个一直这样是在运转。
它是这样，你现在这个比如说你现在一看色声香味触是无数总摄，无数总生，有很多哈。你现在正在做如梦观的话，现在熏回去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呢，全是在正见变成正见的，就是组成正见的材料了。哎，就是你熏回去是熏回去啊，还是熏回去色声香味触。但是现在你在做如梦观的时候，你说这一切如梦，就这一个想法，现在的色声香味触都变成什么呀？说一切如梦的材料了，明白了吧？就是说你的这个见，你的看法，你是正见邪见，你是正见熏回去的还是色声香味触？比如说你说你读说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熏回去的还是什么呀？声音，是吧？ 但是这个时候不但声音，连你全部的色声香味触的感觉都是在说明什么呀？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。哎，所以它是就是你只要是正见，一切都是支持正见的，组成正见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你这个你因为你熏习邪见也是这样熏的呀，熏习邪见也是这样，你现在是邪见，你还是这些色声香味触，它就组成邪见，这个是相等的，你熏习的力量是相等的。然后说进去之后的比例就是靠这样一点点攒的，因为你到最后正出地是只达到 10%， 只达到一成就行。哎，这个比例说这个绝对数量是很大的，但是这个呢我们这就是学为识，你学为识也不能用这个叫你一般人呢就是理解的不到家的。实际上所谓的时间空间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，所谓的数量也是不存在的，所谓的 10% 不是我们想象的，就是说 10% 就是十分之一，不是这样。我也讲过这样的话，但是可能这个讲的不多，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是说你的种子达到它数量的 10%， 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你的力量达到 10%， 哎，就可以把梦破坏掉。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你空间啊什么时间啊，就是你不能把它支持，这是个比喻。实际上是你熏习力，你比如说你这个心非常坚定，理解的非常透彻，就跟那个前边我们讲那个净业障经一样，哎，刚犯了大戒的，犯了这个严重错误的比丘，他由于一听说一切法空，非常高兴，一下就从梦中醒来。就是因为什么呢？他听佛说法的时候，他非常欢喜，他非常相信，欢喜踊跃，这个心的力量非常大，一下把那个就达到了 10% 的力量，一下就把梦破坏掉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想攒够 10% 的这个清净种子啊，实际上是很容易的。说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醒，是因为你熏一会儿就去忘了，就去轮回去了。哎，这生比如我们学了，你看我们现在学佛的学实际上还没到佛法里头，是吧？连佛说的空还没理解，哎，然后呢又轮回去了，这一圈啊不知道转哪儿去了。修行精进的点儿，修庙布施放生，积累了大福报，好，八万大劫享福去了，然后回来之后，那是享福的习气重啊，回来之后做大福长者，做国王，继续享福，然后危害四方。我说了，为什么你做国王做大福长者就这个要欠众生债啊？因为你福报大呀，就是你那个福报大的欲望无止境，你成了大公司还要做大公司，是吧？占了地球还要占火星，哎，你这就是叫借债嘛，是不是？你占的资源多，商家，哎，我本本分分的做商家，我做得好，怎么样啊？你挤垮好多那个别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轮回就这么轮回，啊，再轮回的苦了，知道苦了。你看现在人不认为苦的人没人学佛，哎，光顾享福的没人学佛，知道苦了，哎呀，癌症这才找和尚。找和尚结果治好了，好，信佛了，信佛了好不容易，有的人呢好了就不信了，哎，好了就享福去了又，哎，我喜欢喝酒的，喜欢玩什么的又去玩去了就，哎，我们院一个小孩就是小时候信佛，是看着善根也挺好，现在玩的可福报可大了，哎呀，玩的那个不亦乐乎。所以啊，修行很难，就是修那么一点儿就去玩一大圈儿，哎，碰到一点儿得度因缘，又给你灌点说法，又出去玩一大圈儿。这个成佛难是难在你不一直修，哎，不一难在这儿。实际上一直修，你看我们说了，成佛方法多简单，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，你就天天做如梦观，这改0.1%，甭管多少，熏一点就是一点清净种子。熏一点就是一点，你学得好，信心坚定，可能熏这一个小时就 顶别人熏两年，熏一辈子，是不是？明白了吧？修行并不难，难的是你不修。哎，不要把那个就是这些当真。佛说的这个什么萨大圆球啊，什么这个模式，也是没办法给你拿世间的这个体积、容积、时间做个比喻，明白了吧？如果要是你真的听懂了，真的按照佛的佛法修行，很快，很快，哎，非常快，非常简单。
老师，刚才这个师兄，接着刚才这个师兄这个提问啊，我觉得是不是也这样的？就是说，好像感觉说我们现在熏和血这个本身，比如说正见的，他的这个念头不是太多，还是邪见念头相对比较多一点。但而且你熏和血可能好像相对整个阿赖耶识来说，是那是杯水车薪，它不止杯水车薪了，就感觉力量很弱。但是其实的话，这个正见都在阿赖耶识的表面。那我们现在升起的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人道升起的这些种，其实都是在表面的这些种升起的，所以说它相对来说，这些表面种来说还是非常有力量。
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也讲过很多这方面的，就是告诉你说，实际上你就想一下，我们唯识讲的这个修行方法呀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你那个维摩诘说的也很简单，说你知无为法，你就是真正发菩提心。所以关键就是你出家到佛法里头没有。什么叫出家到佛法里头？你说我相信这面前一切如梦，我相信五蕴皆空，我相信我这个就老念这个无为法，我就能从梦中醒来。你这就是出家了，你就出家到佛法里头了。哎，你不管是穿着这个僧衣没有，不管是这个剃这个有没有头发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维摩诘为什么这个经他就表演的，就是说你出家到佛法里头啊，不在你是你是没法从表面上判断的，是要从你心里怎么想的来判断。这个天女也是告诉大家这一点，是不是？你出家不出家，出家到佛法里头没有，不是看你剃了头没有，而是看你心里头如不如法，你想的跟佛法一致不一致。心里头如法是真出家，心里头不如法，我说的就是你出了家也是，现在你是还俗在世间法里头的，你没出家到佛法里头，是不是？天女也是表现，就是看你心里怎么想。哎，你一看菩萨花不值多花，人家心出家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心解脱了。一看你花粘在身上的，你都是认为有花，是不是啊？他就是把你，就是讲这个道理，就是心决定一切，世界唯有心。哎，他只不过是把你心里的那个叫烦恼，心里的那个执着，给你用一个神通把这个执着表现化了，在外边看出来。哎，实际上佛法很简单。哎，如果你真看懂了，你真的是一心修行，你可能这一生的这个就是往前走的路子呀，比你在那绕了多少辈子你都比不上。现在明白这道理了吧？很简单，并不复杂。小乘复杂是因为他们善根不行，佛给他说的那个不是究竟法，是方便法。哎，修半天还没梦还没醒，还得以后还得回小向大，所以他那是真是绕弯的。哎，费了劲儿又慢，但是大乘了义法非常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什么呀？你知道无为法就是真发心，哎，你就修这个无为法就能，哎，你用如梦观，你去做什么，哎，它都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种子。昨天我们也讲了一下，因为大家提出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做如梦观是不是我去抢银行，我去做坏事也行？那可能就成为你的障碍，因为什么呢？在你从梦中，如果你现在做如梦观一下从梦中醒来了，这就达到目的了，是吧？跟观音一样了，哎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但是如果你在梦中，你是受梦中的你的执着的限制的，哎，如果你在梦中呢，你去做坏事，它就有噩梦的显现，这就可能造成你什么呀？学佛的障碍。所以你福慧双修，你又要给自己修的这个福报呢，能够尽量多的时间，尽量能够专心学佛，最好是像法师们一样，哎，我时间事都放下，专心修行，哎， 你最好福报修到这样啊，你才这生可能快一点。你这生这个福报不行，你那个学法都学不了，所以呢要福慧双修才行。